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也祝在座所有做父亲的节日快乐。说的有点心虚，因为我好像还没有做父亲。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叫做小家庭大首领，小家庭大首领。我特别用一些动画，这个家庭跟首领都是由天降下，所以从上面降下来的。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门训，门徒训练。我们也从年初的七大与信仰有关的问题开始，接着我是沿着耶稣雅记与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神如何训练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属灵方面可以成熟，虽然他们好像不是那么成熟。今天是父亲节，父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特别是基督徒的父亲。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继续学习，使自己在主里可以更加的成熟，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教养儿女，使儿女端庄顺服主，并且还需要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今天我们就要从以弗所书五章的十五到六章的四节来思想这个角色。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单数节，你们来读双数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单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又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而我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从这段经文的五章的三十一节的下半段来开始今天的讲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里面四次出现这段经文，而且是出现在三种不同的场合。第一是出现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当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之后，特别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造男造女之后，神就设立婚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不是因为父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在设立的时候，这个时候罪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是在伊甸园里面的，是没有罪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并且在说这个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是对亚当跟夏娃说的，可是这节经文不是对亚当跟夏娃说的，因为亚当跟夏娃是没有父母的。这节经文是对普天下所有的男人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当然从圣经启示的角度也是对所有的姊妹说的，做妻子的也是要离开父母与丈夫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二次出现是在主耶稣回击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试探，人休妻可人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休妻的？耶稣回答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就用了这节经文，然后说神所设立的人不可分开，用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第四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第三种场合，当神的仆人保罗教导有关于婚姻的内容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从这三个场景四次出现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家庭是由丈夫跟妻子及他们的儿女所组合而成的一个小的组合，这是一个由神所组合的这样的一个小单位、小家庭。但是呢，神却亲自任命一家之主或者一家之头，这个丈夫，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家族虽然很小，首领却是由神亲自任命的。不仅如此，神还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说明家庭的概念。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显得首领就很大了，也很重要。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思想神对这一位首领的期待是什么。在期待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社会如何的看待夫妻，如何的看待父亲，如何看待男人。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个年轻人说，听说以前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你就知道说这个话的人有多年轻啊！现在不一样了。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他说现在是一手遮天，我男人的地位都没有了。我还无数次的听到有人这样说，中国的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大事由丈夫决定，小事由妻子决定。最后加上一句话，除了世界大战再也没有什么大事了。但不是都是这样，有一些家庭只要做父亲的全家都安静，没有人敢发出任何的声音，任何的动静，连喘气都要小声一点，绝对的威严。还有一种情况，那是我期待的情况，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情况，做丈夫的回到家里面之后，就翘起二郎腿，喝上茶，拿起报纸，家务什么都不用干，一家之主嘛，啊，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呢，才不管现在也是夫妻双职工都在外面忙，反正家务是中国的传统，都是你能做的。我们福建人古代哈，我没享受到，男人是不可以进厨房的， 这种待遇我蛮期待的，但没有过。到底这些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我们要来看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样。圣经如何谈论一个男人？为什么父亲先谈论男人？对，你要做父亲， 你首先要做男人，你还要做一个丈夫，然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父亲。所以我们就先说从做男人做人来看，要重塑头的形象。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我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当我们谈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常说这节经文是全天下男人最喜欢的经文，因为要做头嘛。那头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的观念，头是发号施令的，是为非作歹的，是可以不讲道理的。你要 无条件的顺从，并且说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你还敢跟基督怎么样？我就最近也常常提到，有人说哇，你们还敢违背牧师怎么样？牧师说的话你们敢不听？但其实牧师说的话没几个人听的，但是连那个不听的人还会跟我说，牧师说的话你们敢不听？都一样的。那我们也是常常父母说的话我们也不听。其实这节经文包括两个方面，包括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首先提醒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所以我们就不提，让他们自己去顺服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丈夫做得好的时候，他就不得不顺服，你不用要求他。如果是用行政命令来的，说我是牧师你们都要顺服我，很难啊。你要牧师做得有点像牧师的样子，人家才会顺服。同样的，做丈夫的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有头的形象，所以提醒丈夫这个角色，你的角色是头，既然是头，这就该有什么？该有头的形象。如果你没有那个形象，你只是用行政命令，你只是读这节经文说神命令你，那你只是断章取义。因为神命令的头跟你所显现的头是不一样的头。神要我们做的是人头，我们活出来的不是人头，那就很抱歉，人家怎么去顺服你，人家怎么去尊重你。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思想，我们首先要先做好一个人。所以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你们要谨慎行事，爱惜光阴。所以这是在上文谈论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人所要做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单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他首先要求做一个丈夫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是一个人。在邪恶的世代，需要谨慎小心，不可以鲁莽行事，并且说要单向一个智慧人。因为在这个世代，许多时候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活出一个是神眼中的智慧人？神眼中的智慧人是符合圣经的智慧人，而不是属世的。我们属世的很多智慧，在我们看来，在我看来，只是耍一耍小聪明，后果很严重。所以首先要做一个智慧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他先从敬畏神来思想。那敬畏神有很多，我们今天肯定讲不完，我也不想讲敬畏神，但我今天只讲主日。敬畏神可以从主日做起。在座的有没有迟到的问题？我是一个很讨厌迟到的人，我坐火车不喜欢迟到，但是我有两次迟到，那都是没有办法的迟到。但有一次我坐火车的时候，我跟四个人，我跟师母跟另外两个人一起坐火车， 当我在开始坐火车那一天的时候，我有点小紧张，因为我其中的一个同工是天天迟到，所以我对他很紧张，我很担心他会迟到。另外一个同工，我从不担心他，从来不迟到。可是那天刚好恰恰相反，因为那个我一进到车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担心的人已经坐在那边了，而那一位从来不迟到的那一位，我们一直在等，我赶快给他发短信啊，怎么还没到？原来他走错地方了。北京有好多站嘛，他走到另外一个站去了，他也提前到，还好他的习惯是要提前到的。到那边一看错了，他赶快打计程车赶过来，还是赶上火车的，但是赶得很辛苦。那一位我很担心的那一位呢，我们就坐下来在谈迟到的时候，我就谈论到我曾经有一次迟到，因为刚好是五一长周末，我从北京的北边很远的时候，还是请了司机再过来，但是那个司机走原来的渡修路绕了之后他就迷失了，最后我迟到了，卧铺变成站票，所以我就站在那边睡觉，因为人很多，根本不怕倒下去，并且洗手间进不去，因为洗手间里面已经有人霸占了，锁在里面，因为外面没位置。那就是中国的长周末，就是那样的，我就被挤在那边。哎，那一位天天迟到的那一位，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坐火车坐飞机迟到过，也从来没有像那个人那样狼狈过。而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这是在告诉我，你是否看重你的上班，看重你的机会，看重坐火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一个礼拜是否可以将主日分别出来呢？我都不想说主日，我就说这个时段分别出来。这个时段有多少？如果是早堂的话，也就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如果午堂的话，一个半小时。当然加上有时候我们报告很多，有时候我控制不好时间，会拖长一点。我在考虑要延长主日崇拜的时间，最多也就不会超过两个小时。我也希望每个人可以提前来到主日，静下心，在前面有五分钟安静心的时间，之后我们有默祷三会，整个的崇拜的仪式，整个的崇拜的内容全部好之后，这段时间完完全全的把它分别出来，一个主日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当然参与服事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另说，我们就说主日崇拜，我们是否可以一个星期把这两个小时给它分别出来呢？这表示体现出我们对主日对神的敬拜是否看重，这是一种心态，我们是否愿意呢？这也是做一个聪明人，这个世代邪恶跟爱惜光阴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前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常对那些迟到的人会说，我们等你一分钟就等于浪费25分钟，因为我们有25个人在等，每人一分钟就是等于浪费25分钟。那在这边的爱惜光阴是跟世代邪恶联系在一起，远远超过这个含义。因为在邪恶的世代，行善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难了，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抓紧机会行善。那行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给未信之主的人，未认识主的人。世界越来越败坏，主来的日子就越来越近，需要抓紧时间传福音的，特别是传给自己的亲人。 最近我也常常有机会到小组里面去分享为文福音之人的命运是怎么，我总是会提醒这个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已经过世的我们的亲人的，一个是还没有过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但圣经并没有把它分开，我们人很愿意把它分开，是因为我们很关注我们已经过世的亲人的命运是怎么样。可是我也同时提醒，我今天在这边跟你谈，即使我黄牧师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他们是得救的，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因为我的保证而得救，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他们每分每秒都在离开，他们的命运还可以有所改变，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要爱惜光阴。并且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跟醉酒之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把这段经文放在一起，因为醉酒跟糊涂的人的共同特点都是大脑不清楚，头脑不清楚就会去 做一些糊涂事情。有时候我也会犯糊涂，有时候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毁的肠子都青了，那是在糊涂的时候。那醉酒的时候也是，那人为什么会犯糊涂，特别是基督徒为什么会犯糊涂，从大的方面，从这段经文直接告诉我们说，因为不明白主的旨意，因为不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会做糊涂事，甚至我们会说糊涂话，甚至我圣经告诉我们，你自以为聪明反倒愚拙了。我们自以为说的是很大的道理，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说糊涂话，我们在做糊涂事。人为什么要醉酒呢？人为什么会酒精上瘾呢？许多的时候是人是为了逃避，绝大多数的是为了逃避现实，为了逃避。那人为什么会逃避？还是因为不认识神，不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逃避这个世界，逃避问题，我们生活在酒中，甚至有人临死都要喝酒，有人已经喝到医生跟他说不能喝了，再喝你没得救了。他说我不喝酒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怎么入睡呢？所以他就缠绵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也会的，我们也会的。神为什么使那些不法的之人继续为非作歹呢？我们说好人有好报，真的吗？很多人跟我说没有的，好人坏人才有好报的。你看那些坏人活得比我们快乐，是吗？神为什么使那些敌视基督的国家继续存在？十字架被拆，教堂被拆，神的仆人被关被杀，神为什么使他存在？并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并且还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他的，并且说看忌他就是看忌神的命。我们会不知道的，我们会犯糊涂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还告诉我们说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人一切的制度就当然包括美国的制度，包括敌视基督教的制度，包括这些世界上所有的制度，包括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的制度。并且这些制度我们会有人很多的时候去讨论这个制度到底是神的制度呢还是人的制度，但是神告诉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我们会，神为何不帮我们解决难题呢？ 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把主的牧师给我们呼召来呢？为什么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壮年的时候被主接走呢？为什么从大数据来看，基督徒的癌症、心脏病、疾病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工作找了好久还没找到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呢？为什么我所爱的那个论论，昨天前天早上我在呼他的时候他不接我了，进入青春期了，我失落了一整天。我约好半个小时说我再给你打过去，哎，这辈子唯一一次的我打过去人家直接拒绝。我对你那么好，我又不是你亲爹，你还这样对我，我都有点困惑哈。当然能理解，青春期到了，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其实神也让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去经历到，神也在告诉我们，其实看看耶稣，看看耶稣，我们要从基督的身上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主耶稣为何要受洗跟经历试探呢？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榜样。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接下来他就满有圣灵的能力。不是因为40天的禁食祷告，因为在那40天当中他经历了魔鬼的试探，他在试探当中他得胜了。当他得胜了之后，他就满有圣灵的能力，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引导，用神的话，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经历许多的试探、许多的患难、许多的试炼，然后我们就满有圣灵的能力。神借此让我们效法，帮助我们战胜婚姻中的试炼和试探。我们说试炼是从神来的，神会让我们有许多的艰难的环境，为的是试炼我们。根据雅各书，试探是从魔鬼而来的。不管是试探还是试炼，我们所要做的都是要得胜。那主耶稣已经有得胜的榜样在那边，他要我们去效法，使我们在婚姻中顺服圣灵的带领，靠主可以得胜。也在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何要在比拉多手下受死，用这样的环境，因为他不抗拒神的命。罗马书第13章的2节说，不抗拒，因为抗拒的就是抗拒神，抗拒在上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当然那段经文到7节不可以分开来谈的，如果有这方面有什么要讨论的可以找我啊。为什么我们如何面对那种敌视基督的在上掌权者，如何面对那些逼迫我们的，我们怎么去面对，那段经文有很清楚的教导。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他就顺服在比拉多的手下受死、埋葬、复活，因为他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也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会有疑惑，他就树立一个榜样在那边，让我们可以效法。一家之主，一家之主的形象虽然一再的受损，但感谢神，他愿意帮助我们重塑这个形象，而重塑的一个 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履行这个头的责任。头的责任很多，也都很重要，今天我们只着重在思想家庭方面的责任。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舍己爱自己的妻子，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在说我们做头的不容易，我看完了这段经文之后，我都不想做男人了，因为你要舍命啊，要舍己啊，好累的，好苦的啊，所以头不好当的，这样的头才能够使妻子自然而然愿意顺服。可是自从坠入了这个世界之后，舍己容易吗？当我翻遍圣经的时候，除了父神，我找不到一个是有舍己的丈夫或者父亲的，看不到的。从始祖亚当开始，亚当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但坠入了世界之后，神来找他的时候，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犯罪了，亚当开始把责任推给神，也推给配偶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很可笑，舍什么己啊，妻子变妹子还送给人，送一次还不够，还送两次。这些都是什么？人自然的反应，人自私的反应，舍己很难。但其圣经告诉我们要舍己，舍己告诉我们说要考虑妻子的需要跟益处，告诉我们要保养顾惜，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做丈夫的要尽的责任之一。而事实上圣经还告诉我们，舍己就是爱自己，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的。为什么会告诉我们说舍己就是爱自己？因为关键点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也是为什么不断的提醒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全新的整体。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完整的。所以你其实没有舍到外面去的，只是左手换右手，左脚换右脚，因为完完全全是同一个身体，那没有什么舍不舍的问题。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观念理清楚了，我们有了正确的观念，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如果观念正确了，舍己就容易了，因为舍己就水到渠成了，舍己就不是吃亏了，而是什么？获取了，而是占便宜了。我们就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整体的身体。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的，爱的是自己的妻子，不是别人的妻子。丈夫要爱自己，爱的是自己的妻子。大家都在笑我，为什么会说大家都很清楚别人，可我们爱的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可是我们常常做出爱别人妻子的举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妻子比较温柔，比较顺服，比较会做事，又炒得一手好菜，我们就要求我们自己的妻子这样嘛。我们就去叫他们说啊，你学学看，你要这样来比较嘛。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爱别人妻子的行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别人的妻子来比较，并以此要求自己的妻子如此行，因为这种体现出来的就是爱别人的妻子嘛。因为你的妻子是一个完整的，是带有她的个性的，带有她完整的人，你是跟她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很喜欢每次 的婚礼，美式的婚礼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不知道你们参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婚礼的一开始的时候，由双方的妈妈上来点上那个小小的两根小小的蜡烛，接下来在宣布婚姻礼程的时候，会要求新男新娘拿这个蜡烛共同点上那个中间的那个小的蜡烛，点上之后自己吹掉那个小的蜡烛。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完全的把来自于两个家庭所塑造出来的那个人，包括他的优点缺点，包括他的个性特点，完完全全的承接出来，融入到这个大的家庭，这个新的家庭当中，并且提醒自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这个全新的。这个蜡烛，这个火焰继续燃烧，分不出来哪一个火是在从哪里来的，是完完全全的新的一根火柱。这是这个婚姻的仪式当中所带出来的，来自于圣经的教导。许多时候我们只是看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去思想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甚至还有人说，啊，来，你吹我的，我吹你的，我告诉你，你吹我的，我吹你的，那个婚姻就永远吵架。因为我们都永远去改变对方嘛，我们不愿意自己改变嘛。这个仪式在告诉我们的是要自己吹灭的，要自己去改变的。所以不是对方来吹的，是自己来吹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接纳完整的对方来到这个家庭。同样的，这也提醒，适合提醒妻子的，也不要去爱别人的丈夫，也不要去要求别人的，你的丈夫像别人的丈夫一样的，要舍己，并且一起共同建立家庭的祭坛。因为这段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何为用水借着道？前面我们讨论到主耶稣受洗，为何要受洗？受试探。主耶稣受洗是要尽诸般的义，那是好事，好事我们就去做。主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诸般的义，并且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已经接受神，我们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要求来要求我们自己的。主耶稣也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困惑的时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我们的逃避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神的话，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那我们就要首先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在家里面以神的话来构筑我们这个家庭。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了基督，所以我们要把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应当将基督荣耀的形象从我们身上表彰出来，使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不是看见我们骄傲的自己，乃是看见了基督。我们是被神的话语、被圣灵所改变的，所以作为一家之主，应当带领全家一起学习圣经，一起祷告寻求神，一起敬拜主，让世人可以从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主的荣耀。所以带领这个家庭是让神来重新塑造的。当然作为父亲的不仅如此，父亲还要尽到养育神赐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们做父母的、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教义和警戒有两个方面，言传跟身教。言传与身教，首先身体力行的去树立这个榜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儿女从来也不知道如何做儿女的，他会从什么？他会从父亲身上学习到如何的处事为人，如何的从父亲身上看到父亲经历顺境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父亲经历逆境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父亲如何看待教会，如何看待主日，如何看待神，他可以经历的，他会效法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效法，也是他表现出来给我们看。在家庭里面我们同样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度过那个难关的？儿女都看在眼中的，都不知不觉的去在学习的。从他们将来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影子就在他们生命当中。父亲如何效法基督，儿女也照样如何的去效法。做父亲的首先也是他父母的儿子，是吗？所以在效法里面首先有一个，我们也要什么？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不是写一个脱离父子关系的表决书哈，那是在告诉我们是已经长大成人了，独立的组成一个全新的家庭了。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段经文上面是先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亲，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亲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并且特别提醒说这是第一条带有诫命的，带有应许的诫命。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很吝啬的财主，他的父亲过世了之后，他就从家里找了一个破席子，把自己的父亲就裹上，带着他的儿子就扛上去，之后就拉到郊外去了。拉到郊外去之后一看，又哎呀，又要挖个洞，也算了吧，所以就随便扔了，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就走了。没想到，哎，儿子不跟在他旁边，回头一看，他儿子回去再解那个破席子，解开要拿，他问他说：“你拿那个干什么？”儿子说：“啊，等你死了用嘛。”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你会看到圣经许多时候没有要求我们去教别人怎么做，圣经绝大部分的都是教我们自己怎么做。如果我们孝敬父母，如果每一个人都孝敬父母，我们不担心将来我们的孩子不孝敬我们，因为圣经也教导他要孝敬父母。如果我们按行使我们的责任去爱别人，别人也会爱我们。所以圣经从来都是教导我们自己做好，我们不用去操别人的心，我们做好了我们就够了。照着圣经的教导养育儿女，这是圣经要我们的。并且在这里很简单的，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教导时不要伤害到儿女的情绪。你不是为了自己发泄， 也不是为了触动他们的怒气，你的目的是使他们可以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神的标准来长大，来成熟。所以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不做无理的要求，不必要的严厉。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我把我的小外甥女当成自己的孩子。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对她在读小学的时候，功课拖拖拉拉，下课之后不愿意写作业，很头痛。所以我就跟她谈，她跟我可以无话不说。她说什么？她说做完了之后还有作业，所以不想做完，所以先完后做。因为做完了之后还有作业，就没得玩嘛，小孩子的天性嘛。所以呢，有一次我就跟他约好，他喜欢游泳，我就跟他约好，论论我们今天晚上7:30去游泳，如果你可以在7:30之前把所有的作业全部做完，检查完了之后，我就带你去游泳。他很高兴，他就在7:30把所有的作业，以前要做到11:00的作业，全部做完了。做完了之后，我就真的带他去游泳了。可是第二天，他又要到11:00了，因为第二天没有去游泳。然后我就跟他谈，他就跟我说刚才说的话，是可以做完，但是呢，做完之后，爷爷还会布置作业，妈妈还会布置作业，还有很多我没有时间玩，所以所有他们的同学异口同声的说先玩后做作业。那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就承诺他做完作业不再加作业，那你可以玩。现在怎么样？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早上就会把所有的作业全部做完了。接下来时间我可以跟他聊天，他可以做别的事情。我们不再附加，真的不再附加作业。所以他很骄傲地告诉我，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按时交作业的，从不拖欠作业的，很自豪地说。我们可以正面地去引导，不是用唠唠叨叨的，唠唠叨叨的改变不了。我们要抓住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引导他们怎么去完成，也要有所承诺，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去做。教训就是管理、督责、忠告。事先这是事先的，是一个预防性的。警戒呢，是一个责备，是一个斥责，这是提示，及时的提醒、惩戒的。一有错误就马上犯，马上做，并且也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这些尽心抚养是不图回报的。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养育儿女是做父亲的职责，不是为养儿烦恼。当然，孝敬父母同样是儿女的职责，而不是报恩而已。所以无论父母当年如何待我们，我们都当什么？孝敬父母。如果我们刚才我说的，如果我们都能够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老的时候没有人会孝顺我们。最后我们进入结论，在神所设立的家庭是由一夫一妻及他们所生养的儿女所组合的一个小的组合，而这个组合里丈夫承担着头的角色，并且这个职责和职位是来自于神的任命，叫人不得不服。这真是一个小家庭大领袖。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种种的原因，丈夫似乎越来越难以为大，难以服众。如果只是靠任命，确实叫人难以顺服。而碍于圣经的教导，可能妻子就会跟儿女会顺而不服， 或者福而不顺，总之比较难以真正的去顺服。事实上，圣经除了认命之外，还有教导如何承担做丈夫的责任。我们做丈夫的首先应该努力重塑神起初造人时原有的形象，接着在家庭当中承担自己的应尽的责任，给妻子跟孩子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彰显基督的荣耀，尽到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教导儿女端庄顺服的职责。如此的丈夫必然就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既或不然，因为孩子不顺服，孩子儿女将来信不信主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也不是我们做好了他们就一定会好的，有太多太多的原因。我曾经认识的一个牧者，是因为他的孩子没有信主，是因为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看到有人跌倒了，就很多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父母，但是父母要尽到自己所做的那一个份额，要如此行确实不容易，但神是我们的保障，我们可以依靠主，让他帮助我们履行丈夫父亲的职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你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里面，借着神你的话语再次提醒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我们如何重新塑造这个家庭一家之主的这个角色。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家里活出基督的样式，因为主你是以基督来要求我们的，你用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来让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可以知道我们该如何去效法。我们求神你来保守带领，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